曰：一处在新约，这个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23章第25节，旧约出埃及记23章25节，23章25节，出埃及记第23章25节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我再念一遍，出埃及记23章25节，这一节最好我们大家能够把它记住，这是一个福气，这是一个应许，你可以抓住这个应许，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我们先念这一节经文。所有侍奉主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主呢？就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基督徒，他必须要报答主的恩典。报恩之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参加教会的侍奉，来到教会，接受教会的安排，参加教会各样的圣工，做一个真正报答主恩典的人，这叫侍奉。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上帝答应给他什么好处呢？生活没有问题，他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粮与水代表生活的需要，你生活的需要他都给你预备。底下说除去疾病，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就使你健康。我想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平安了啊，平安福是最大的福气了。一个享受平安的人，第一，生活先要没有问题，生活有问题怎么平安呢？第二，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平安，一天到晚病来病去的怎么平安呢？我们讲平安就是福气，这个福气有两个内容，主要的内容，一就是生活安定，二就是身体健康。那么一个侍奉上帝的人，上帝就答应给你这两大好处。我想所有真正侍奉主的人或多或少都已经享受了这些福分，已经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能够证明上帝的话都是没有骗人的，都真实不欺的，没有欺骗人的，都实实在在的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侍奉主我病了，但是那个病也有特别的原因，也有特别的上帝的美意，也许借着疾病使你学更多忍耐的功课了，谦卑的认功课了，或能够认罪了，能够学习怎么样等候神了，很多功能。也许你说我侍奉主我很贫穷，但是那个贫穷也有他的美意，借着贫穷使你学习知足，学习怎么样能够体恤人，也知道在贫穷中间仰望主如何神给你预备。我想许多我们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晓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无论正面反面好坏，都是福气。那么这里这一节经文特别强调生活得到保障，身体有神的祝福，得到平安，没有疾病。侍奉主的好处这么多，那么我们今天再看一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书第20章，马太福音书新约，马太福音第20章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书第20章从1节到16节。马太福音书啊，第20章1节说：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，约在这个念四啊，四处，四就是中国我们中天干地支啊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这个四，这个四处是上午，大概上午9点钟的样子，约在四处就是上午9点钟左右出去了， 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定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午正，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钟，中午十二点和申初，申初是下午三点，大概下午三点左右又出去了，也是这样行，约在酉初出去。酉是什么时候呢？下午五点钟左右，下午五点的酉啊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儿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啊，没有人雇我们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在这个第七节的末了有一句话，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，这个英文本圣经啊，就 King James Version， 就所谓钦定本呢，他加了一句话在这里，就是第七节的末了还可以加一句话，你要得着你所当得的。如果用直接的翻译就是这样，你要得到你所当得的，就说你应当得的都给你，这个意思。你要得到得着你所当得的，就这句话加在第七节的末了啊，这是中文没有翻出来。你要得着你所应得的，或者你所当得的。那么第八节，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，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即使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道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个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啊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个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睛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那个小字里面再看，有古卷再次有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啊，蒙召的人多，被拣选上的少。我们就念到这里。刚才我们看这个旧约里面呢，提到一个侍奉主的人有两个基本的权利可以向上帝要，就是生活他负你责任，健康他赐给你。那么因为上帝乐意看见每一个侍奉他的人不要为着衣食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，上帝必定负他的责任，不要愁吃喝什么这些小事儿，要紧的是他的国他的义，你要去扩展他的国度，把得救的人加到他的国度里面来，你在生活上要彰显你的神的公义，这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么我们这样做，主就负我们生活的责任。大卫王说，他没有看见一个义人的后裔咬饭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的后代也没有咬饭的，都是敬畏耶和华，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实在侍奉主人的好处说不完的，他基本的好处，生活有保障了，上帝顾念你。再一方面呢，就是健康啊，也有保障，这是我们真正有钱都买不到的福分。那么这个侍奉主，从我们侍奉主的小小的经验里面可以看出来，一个教会要想全教会都能够走这条永生的道路，全教会弟兄姊妹都能够火热的心来服侍，那么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了。要这样做，我们得需要鼓励啊，勉励所有弟兄姊妹啊，都做作为同工。今天一般的教会里面同工并不多，信徒很多，会有很多，同工很少。我们要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个会友都是同工，都是做圣工的同工。要做到这一步啊，教会一定兴旺，灵性一定刚强。我以前也跟诸位做过见证，这个见证我到处在讲，实在也帮助了人，因为用这个方法可以把软弱的变成刚强。你要想带领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冷淡退后， 你看圣经也不念，祷告也不会祷告，教会也不来聚会，最多礼拜天来报道一下走了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样的人灵性起不来呀。要想使他灵性起来，什么方法呢？把这个软弱变刚强方法在哪里呢？就是给他责任，给他一份责任，给他工作圣工，给他一个负担，有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要他去帮助别人，让他认识自己在上帝手中能够有用，能够有用。他自说我不用，我没有用，我不行，你不要管他，你要交在上帝手中变成有用，上帝能够把一个真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，什么都没有人，变成了大有作为的人啊。我们常常说世界上的修养之道，讲修养是把一个坏人变好人啊，但是生命之道呢，是把死人变活人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活过来了，变活人了。死人变活人，比较那个坏人变好人呢，这里面简直没办法比。这个一个坏人变成好人，他还会再变坏，人心会变来变去的啊。你听修养之道，叫你修心养性，今天变好一点，明天又变坏了，变来变去，一天到晚变来变去的啊。但是死人复活变活了，就不再死了，这是厉害。生命之道，我们传讲神的道理，把一个死在罪中人把他活过来了，有力量胜过罪了，他就能活了。活人之后，这个在主里的活就不再死了，那不是说这个肉体不会死，有天都要殡仪馆去了啊。但是我们在灵里面虽然死了，还有复活，有永远的生命在。那么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一点呢？就是把一个冷淡退后消极啊，这个在上帝面前没有责任感的人，给他责任，给他工作，带领他侍奉，他就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我们教会有一位这样的姊妹，就是总喜欢打麻将啊，因为他家里很富足，先生做海员，做船长，他一个人，他是续弦，他先生年龄比较大，他一个续弦年轻的人，也没有孩子，一个人在家里，他先生给他洋房做买下来，汽车也有啊，什么都有，家里很富足，就是没有快乐。信了主之后呢，有平安了，但还是没有快乐，天到晚愁眉不展。后来就有人拉他去打麻将，在香港打麻将是消遣无所谓，在台湾打麻将是犯法的，人家要抓的。那么结果他就这么偷偷摸摸的打麻将，一天到晚把打下去，掉进去了，掉在这个赌博里面去了，一天到晚赌。那么礼拜天也不来聚会了，反正就赌啊，就在赌。哎呀，赌到后来呀，虽然并没有倾家荡产，你看，可是他是弄得整个灵性下去了。他开始信主是蛮好的，还做见证什么，后来就不来了，越来越差。很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，他总是不接见，叫人用人说不见，随便说谎话不在了什么。后来他们叫我去看他，去看他的时候啊，他也很老实，他在里面打麻将，我找他，他出来了，他说寇弟兄，我也不能瞒你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打麻将，我是打麻将，那你替我想一想看，我不打麻将干什么？我不愁吃不愁穿，什么都有，样样富足，我没事儿做嘛。你看有没有孩子，先生又不在，中年在外面走船，那我不玩，我不去打麻将干什么？他讲的头头是道，很有理由。我说我今天来不跟你谈麻将，你要打就打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不跟你谈麻将，我从来不做消极的事。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没有用，不要讲。我说我今天给你借点东西，他一听我说借东西，他很敏感，他以为要借钱了。可是我们传道人从来不会无聊到借钱，就不会到向人会友去借钱了。他说他马上掏口袋，以为你要多少要多少。我说你放心，我不跟你借钱的，不会跟你借钱。那借什么呢？借车子，他有个小轿车，有汽车。他一听到借车，他说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你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你就打个电话来好了，我叫车子开过去，我司机很方便，开过去给你。我说我一定要亲自来借。哎，好，没有问题了，你要你整天用都可以了。你他说你干什么？我去探访啊，探访病人呢，到医院探访病人。我说我借你车子可以吧？可以，很干脆就借了。我说还要借呀，还要借呀，还借什么呢？我说借你这个人。他从来没听到我借他这个人呢，他借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用啊？我怎么能派上用场啊？我这个没有用处的。我谁说你没有用处？我说你是耶稣用宝血给你买回来的，我告诉你，主出重价买回来的，难道没有用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今天说我这个没有用啊，你这句话得罪上帝。他出那么高的代价把你买回来，出他流血，他死了，用他的血来买我们，出最高的代价。 那么买来之后放进来没有用啊，那怎么会没有用呢？一定有用，主要认为你没有用，他就不救你了，他救了你就要用你，这个用就是侍奉，侍奉，你接受他的差遣就是侍奉，他要用你，你说好，我站在这儿，你用用吧，你就是侍奉了，就是侍奉他。那么我说你这个人是上帝重价买来，怎么会没有用呢？哎呀，他说寇弟兄算了吧，人都知道，大家都说我是麻将姊妹，麻将姊妹，打麻将的姊妹，谁理我，没人要我。我说上帝要你，我也要你，啊，今天就要你，怎么要呢？你陪我去，一道去探望。哎，他说算了吧，他说我汽车借你可以，我人不借，他人不借。我说我主要就借你这个人。那么他说那么明天再说了，我说不行，今天来，明天也是没事儿，你今天不去明天也不去，今年不去明年都不去，今生不去来生更不去了。我说你非要把今天解决，哎，他说你太厉害，逼得太厉害，有时候对软弱的人呢，啊，你不能太客气。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你学点经验，你叫爱心就给他带领他，有时候得说重话。我说一定拉他去了，哎呀非常勉强，他里面还有三缺一，还三缺一了，那里面还三人等他了。我说你上来找他回去算了。哎呀，这个姊妹笑话可多了，她这个后来她自己做见证悔改做见证，她这个三缺一啊，她一到三缺一就找人来打了，找谁呢？她才绝了，找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。我说你既然自己赌博就找外邦人赌好，你为什么还要找弟兄姊妹呢？她理由说基督徒比较诚实，诚实，打麻将不会说诚实，找基督徒打。那么这诚实就打了，结果还更妙了。有一次他就打开教会那个名册，找都有电话嘛，他一个打电话就叫这个那个。他想想看，这个人打开可以，找。有一天打电话打错，打到我家里去了，找我去跟他陪他打麻将。后来他自己讲的。那么那天我就把他拉去了，硬拖在车里就去了，去开到荣民医院，在我们那个郊区的地方一个医院，开进去了。他坐在车上啊，脸拉得长长的不理我，他气了，他就不能拒绝我的要求带他去啊，他就不理我，生气，坐在不理我，脸拉长长。好，去到了医院，我就去看望几个弟兄姊妹，去为他们祷告，他就在旁边看，我一个人带到一个房间，哎，真没有想到，我也不是特意安排的，就是很奇妙。哎，那个地方一看到一个姊妹躺在病床上，我一进去啊，一看那个姊妹，我想了想，哎呀，糟了糟了。因为这个人呢，躺在病床的病人呢，就跟这个麻将姊妹是死对头，死对头。这个姊妹呢，常常说这个坏话，说他你看他就会打麻将，他为什么？啊，当着许多人面前是羞辱他，这他就跟他很不对头。那么今天也没有想到，他病在床上，我把这个人带来了，我也忽略了一下，疏忽了一下。哎，他来，我一进来，我才想起来，糟糕了，这很尴尬啊，这个场面很讨厌的，啊。但是也感谢主，上圣灵做工。我看到这个姊妹病在床上了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哎姊妹啊，我说今天我特别带这位姊妹来看你，我要她用爱心为你祷告。我也没征求她同意，事先没有征求这个麻将姊妹同意，就叫她祷告。哎，她给我这么一说，她愣住了，她会祷告晓得吧，她从前开始是蛮火热会祷告。哎呀，可是这个我要她祷告，她就愣住了。我说你在祷告，我说这个姊妹身体软弱需要你祷告，你祷告上帝特别听，我意思说你跟他对头，你为仇敌祷告最好，仇敌祷告。那么他就祷告了，他就逼着没办法祷告了，可是一祷告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认罪。他说主啊主啊，我们姊妹病在这儿，我想是我害他的。他说因为我常常做不好的事情，人家都知道我打麻将，主啊你也知道，主也知道。他说啊，他说可能因为这样我倒绊倒了我们姊妹，也许我们姊妹犯了论断人的罪，因为他是论断他嘛，他要不犯罪他怎么论断呢？所以他也晓得这个道理，你要骂别人论断你，你为什么替他制造论断你的机会呢？你不做坏事他怎么说你坏啊？你替他制造一种批评你的机会，这你要负责的。所以他讲台常常讲这样的道，他也懂得了，他就哭了认罪。他这一认罪啊，那个姊妹更哭了，病人，哎呀，他等到完那个姊妹也大哭也认罪，他觉得他是不好犯口舌的罪，所以也许上帝罚他，他病在那里。这个两个人一认罪啊，真是奇妙。他祷告完了，那个姊妹勉强要坐起来抱他，两人就拥抱和好，两个对头和好，因为有爱心的带导是他们和好，那个和好实在很感动人。我常常碰到这种两人闹别扭后来拉手和好流泪的和好，那真是从心里饶恕啊，是很感动人。结果他高兴了，这个祷告完回来了，回到我们回来的一车回来的时候啊，他会唱诗了。 开始去脸拉长长的不理我，现在会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什么，我唱一路唱圣诗回来。这更妙是过了几天，哎，没有三年四天我不太记得了，他打个电话找我了，他说听到是这个姊妹，这个麻将姊妹来找我，他说寇弟兄啊，今天要不要去探访，今天要不要去探访，他主动来要求做工了。我那天实在没有时间，我在做个别的事情，可是我一想啊，这必须要接受他的这个，他自动要求嘛。我说好好好，我今天陪你去。哎，我说哦，来，你车子来啊，你也来啊。他当然来啊，当然来，他当然也来了。就从那时候起，一直到现在好多年，他就是灵粮堂的姊妹。后来我在基督之家，这个姊妹就一直参加这种工作，侍奉工、探望的工作，就没有停了。而他灵性就整个转机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摸麻将了。他说我已经侍奉了嘛，我已经侍奉主了嘛。我这个手已经分别为圣，来侍奉主做圣工了，不能再去摸世界，不能摸世界东西了。他自己晓得，没有人劝他，更没有人责备他，他灵里面明白，心里明白过来，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时候，人就会莫名其妙的变好了，变好了，真是，就是说死人复活了，活过来了。所以这个姊妹的见证啊，对我们全教会帮助太大。我们现在总是这样，有人病在医院里啊，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啊，不是单单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一定带一条代祷名单，几个人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，有人睡觉睡不着了请你祷告，有的儿女不听话请你祷告，有的夫妻不和睦啊祷告，有的失业，有的失学，有的失恋，还有失恋的啊，都写在里面，要代祷，代祷失恋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了呵呵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写好了这些题目叫人代祷，叫谁祷，叫这个病人祷告，你去替他祷告，他病在床上你替他祷告，一辈子这么叨叨的还是软弱，你叫他也有责任感，给他一个责任感，让病人躺在床上啊，觉得我还有用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有用，我也不能病，我得起来，给他个责任感。许多时候你得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许多软弱起来了，你让这个病人去替别人祷告，他病在床上了，哎呦哎呦的叫没有意思，去叹息，用圣灵的叹息祷告好了啊，让他去替别人祷告，用爱心替别人祷告，这么一祷告啊，他就忘掉自己的痛苦，真是这样的。你越想到自己的病，你就越病，病得越厉害，一天到晚想这个病，没有病都想出病来了。有个姊妹老是告诉我，寇天为我祷告，我恐怕是癌症，恐怕也是怎么样，这又痛那又痛，这又不对，一天到晚天摸这摸那摸来摸，说是都是炎症。我说哪里这么简单，又炎症炎症，你去做工好了，不要理什么病不病，我说要我要检查，我一身都是病，我就不理他了，就去了，去做了，主要我回去就回去嘛，主要我留就留下，你管他什么病不病，你不去想到病永远不会病，我告诉你，老是越想病越有病。那么病在床上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是忘掉病，怎么能忘掉呢？那么痛怎么忘呢？去替别人祷告，想到别人的痛苦，想到别人比我更多的难处，像他家庭事业儿女什么什么，你就想到，你把你的心呢从你自己的病里面救出来，救到别人里面去，想到别人，顾念别人，不要单单顾念自己的事，更要顾念别人的事，圣经这样教导我们，这样一来你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，再凭信心仰望主的医治立刻好，许多人都是这样啊。这个责任感呢是最重要，你看许多人不能退休啊，年老一退休就要死掉了，丘吉尔活到90岁死的，还他80多岁的时候还在上医院，丘吉尔爵士啊，他怎么样？人家说你可以退休了，他说你要我死啊？你要我死？要我死我就退休，不能退休，啊，好像我们传道人做到死，啊，没有退休的，就是70老80还得做工，啊，这个做工作一个责任感能够逼着我们活下去，责任感能逼着我们从床上起来。你不能老是赖床上养病，得起来。我要有病的时候越养越病，我不能养病，越养越病，赶快起来去劳碌命啊！我太太说你这劳碌命，牛马命，这得牛马命，就跑就做没事儿就好了。你去任何人都这个原则，一侍奉主啊，什么病都没有了，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病，没有空闲去病，啊，就得去做。这样一来啊，就是刚才讲，神就赐给你健康，挪开疾病。哎，你辛苦的工作，上帝当然给你预备一切的需要，你怎么会愁吃愁穿呢？当然上帝会预备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啊，多做圣工，一做圣工软弱变刚强，圣工也不一定啊说站在台上讲道才是圣工，你在台下代祷多重要啊，台上讲道没有你祷告怎么能讲啊，托主啊，代祷重要，顾念穷人重也是重要， 啊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，有很多探望，去探望软弱的肢体，去带领不信人来相信，去请客来听道，传福音聚会，多邀请人，打几个电话，写几封信，都是侍奉，啊，都是侍奉。那么这样一做，你这个灵就起来了。还有一样，这一侍奉一做圣功啊，就能够免得口舌犯罪。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，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他是很也是很妙啊。我们教平常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东西，有个周报，我们每期有个周报啊，这个印出每周啊印出来，讲道记录印出来。有个弟兄他就专门喜欢挑剔，有一天他写给他就看看这东西以后啊，他就给我拿红笔画了，他画了二十几处，我现在不记得二十几，二十五处二十六处，就说校对错误，没有校对好的，有二十五处啊多少处错误，拿红笔画上，寄给我，说寇弟兄你看看，你的同工怎么校对的，错了这么多地方，啊，那我看到我也是很难为，实在很感谢主，他告诉我了，我就告诉那个校对同工你小心点，你看差这么多。这个校对很难的，啊，你是看出来了，可那个排字人他不给你改，那个校印刷他没给你校对，没给你改过来，有时候印出来是很为难。但是第二次又来了，常常给我这么一写，又写印稿，今天又差十几个字，又错十几二十几个字。后来有一天我就找这个弟兄来，我说我很谢谢你啊，常常指教我，常常指出我的错来啊，就是我的同工错，就是我的错了，我要负他责任呢。我说，啊，我现在请你来帮忙好不好？啊，你这么仔细一看，看出二十几处了。请你来帮忙校对校对，他说我没有时间。哎，我说你不会没有时间的，叫你每次事后都看出这么多来，你现在不妨事先去看多好了，何必等到事后印出来再告诉我，你还没印出来你就看帮忙看多好了，你反正有时间嘛，你每期都告诉我了嘛，啊，你事先不必事后了。我告诉你，带领一个人很要紧，许多人喜欢事后再论断，你不如事先纠正他，事先免得事情做错了，哦，都印出来了你再来挑剔干什么，你还没有硬就帮忙他纠正多好呢。我说你来这一期，一定要这一期啊，一定请你来做。他给我弄得没办法接受了，他说我试试看，他试试看，他来一期，来一期完了之后啊，我也拿来仔细看一看，他叫完了我印出来了，我也仔细看，看完了红笔画了，我现在不记得多少处了，至少十处以上也是错。所以我就请他来了，我说弟兄你看看，不容易啊，做圣工实在不容易啊，你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你不做那些事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事情不容易，你自己不站在台上讲道你认为台讲道很容易，说实在你上来讲讲看，真是，我不是说替传道人，不是替牧师讲话，真是你做那样事你自己经验一下就晓得不是简单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上帝的恩赐，不是上帝的恩惠，我们谁也不能做什么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就只用一个，一参加圣功之后啊，就晓得不简单，不要随便批评，不要随便论断，这是得罪神，也是没有对人没有造就，是一做圣功啊，晓得不容易，就会保守口舌不犯罪。那么这是基本的好处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这段话呢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呢，讲到这是一个侍奉最好的一个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有闲站在葡萄园外，闲站不做事儿，站在外面等闲站。路加十三章讲了一个白占，白占地主，大家都晓得这个白占地主，这个白占地主，这是个闲站，一个白占地主，一个闲站在外面。白占地主什么呢？就是葡萄园里面三年了都不结果子，所以说把它砍掉吧。那管园的说，今年且留着，看明年怎么样。啊，这个白占地土好像我们基督徒得救了，占了一块地方，但是不结果子。你在教会里白白占一个地位，说你是基督徒啊，但是不结果子。你也从来不为主去，为着主的缘故请一个人来听道。你已经得救那么多年，也没结一个果子，也没带几个人来信主，也没有劝着人来听道，也没有用好的行为去感动别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好榜样能够给你家中子弟看。来吸引他归主都没有，那你就是白占地土，这个地方白占了，给你占在那儿又不做，不做事儿，占个地方干什么？要砍掉，所以说把它砍掉。另外他闲占，就是说他没有机会进去做，他在外面闲在那儿空，闲空不占不做，你得把他带进来。世界上讲了纳入组织啊，世界上喜欢讲纳入组织，一件事情纳入啊，纳入组织，什么事把它这里面去啊，这个纳入组织， 我们今天要把一切的会友啊、信徒啊纳入教会，让他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起作用。多少起作用？有的人他会擦地板、扫地，这也是配搭啊。有的人他会做这个音响效果方面，我们教有一个弟兄专门做这个，他是专家，所以我们教会那个音响特别好啊。有人参加我们实践堂聚会，我们在上面讲到任何一个 corner， 那个 dead corner， 那个死角地方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这个专家设备啊，所以专门都配上了，都用上了。有的有专做录音的，有的是记录的，啊，探望的，这个周记的，各种配合起来。你属事的这种才干，肯奉献给主，主都能够用，啊。但当然不是用你那个属事的，他经过十字架对付，经过主的祝福出来了。那都是蒙神祝福，也神所悦纳。那么接下来纳入组织，所有人都加入教会里面来做工，这个教会怎么能够不兴旺呢？你看我们今天在座两三百个人，礼拜天的时候每一个人带一个人来，就五六百人了，你就得再拆盖礼拜堂了。再往下发展嘛，就天一个人带一个嘛，这很简单，就挤不下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必须要看见这个真理之后啊，不让有人闲站，不让有人闲站在葡萄园外，人人在葡萄园内都有一份，教会兴旺了。那么下面就看这个做工的原则。这个做工原则里面呢，讲到四个不同的时间，一个是上午9点钟进去做工，第二批人是12点钟上中午12点去，第三批是下午3点，第四批是下午5点。那么只做了一个钟头，到下午6点就收工了。从上午9点开始做工，有的上午9点，有的12点钟，上午12点啊，中午12点，有的下午3点，有下午5点。这个第一个时间进去的人，跟最后一个时间进去的人，中间是差多少？9:1。头一批人进去做了9个小时，最后一批人是做1个小时。按人看，这是很不公道，上帝很不公道。我们今天讲同工同酬，同样的工作，同样的酬劳。同工同酬了，这个酬劳啊相同的啊，我们讲同工同酬啊，这个同样的工做的工，无论数量质量，同样的话你得给他同样的酬劳，但是不同样的工作呢，不应当同样的酬劳。但是上帝在这打破了这个惯例，上帝打破这个惯例有没有道理呢？实在有充分的理由。我们读圣经啊，如果不懂得上帝的心呢，常常会误会上帝，以为上帝又不公道了，上帝很奇妙，就是这样做那样做，很多问题。但是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在哪里。这个前面三批的人，上午9点12点下午3点，这三批人做的工时间多，但是所得的工钱呢，1000银子。后来这批人5点钟进去，6点就收工了，只做1小时，也是1000银子。那么前面三批人就抱怨了，说你这不对嘛，不合理嘛，怎么可以这样给工钱呢？那你要最后一个小时拿这个1000银子的话，我就拿9000银才对。但是上帝看法不是这样看，你晓得什么道理吗？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在，因为第一批人进去人呢，他做工的目的在哪里？是为了工钱工资。因为他说啊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啊，那个人那天只做1小时，你看你这给你给我们一样的待遇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他说整天劳苦受热是为着工资，所以他就争那个工钱，要争。今天我们做圣工啊，不是为着有什么工价来的。假如是为着工价而来做工啊，上帝并不欣赏。我们今天一切的侍奉啊，必须基于一个原则，就是感恩图报，没有别的话，感恩图报。因为上帝救了我，我是不配得救的，救了我，我只好感恩图报，没有什么为着工资。假如为工资而做工啊，这种太功利主义了，太功利主义，太现实。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太现实，因为上帝对我们是无条件的救我们，我们应当无条件的侍奉，就是一文钱都没有，一个工钱都没有，都应该做，何况上帝还给我们工价。那么就给了工价，你要不要挑剔或多或少？上帝他有他全权决定，他可以给人这样，给人那样，也可以不给，我们都没有话说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是最大的恩典得到了。那么工资多少不能够在那边跟上帝讲理，跟上帝争这个争那个，好像地上老是开工会又讲这个讲价又讲工价，这是世界，这社会，这不是天国里的光景，这是天国的比喻，这不是教会应当有的态度。 那么讲公子要来做的话，就很有问题了。我不是也讲了这个比方吗？对，那天还有一个弟兄给我谈起的，我讲这个比方的有点道理，就是那个一个弟兄，年轻的一个弟兄，单身汉，啊，他家里有个女佣人是吧？女佣人，那个女佣人呢，替他做工，每天替他烧饭，替他洗衣服，替他看家。后来这个一个主人，年轻的主人跟年轻的女佣人呢，相处的久了，有了感情了，他们就结婚了。这一结婚之后，这个女佣人呢，台湾叫做下女啊，这个下女变成太座了，变成太太了。这个女佣人变成夫人，变太太了。这个时候，人家就问这个太太说：“哎，你这个现在啊，你现在的工作跟以前的工作有没有不同呢？”她想一想啊，这个太太想一想，她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吧，我以前嘛替我的主人洗衣服、烧饭、看家，现在替我的先生，她丈夫还是。”洗衣服烧饭看家，没有两样。那么既然没有两样，你想想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他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“哎，有点不同。什么不同呢？从前呢有工钱，那现在没有工钱了。这工钱呢，做工当然有工钱了，这太太都没有工钱了。太太哪个工钱呢？没有工钱了。那么这样这个不同有没有？还有再想想有什么？再想想有什么不同没有呢？”他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也不懂得为什么，好奇怪哦，什么奇怪呢？他从前拿工钱的时候啊。”却不替我丈夫省钱，不替我的先生啊省钱，替他的这个主人省钱，没有替他主人省钱。他就举例讲，替他洗衬衫的时候啊，这先生衬衫，他的主人衬衫他就洗了，把水龙头打开了，拼命的哗哗哗拼命流，要流多少水都不管，反正就洗啊，反正是水钱也不是我出的啊，主人出的算了吧，就拼命浪费也不管。现在是替丈夫洗衣服了，所以这个景是特别节省。开一点洗，赶快关上，再开一点关上。什么道理他自己都不懂，他不晓得为什么从前有工钱还不替他省钱，现在没有工钱替他省钱，这什么道理？他是为爱而服务，不是为工价来服务，是为着爱他丈夫来服务，所以他不管了，就替他省了，真正爱就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烫得好好的穿，从前马马虎虎随便洗一下算了。你看这一个爱加进去啊，工作就升华了，真是升华了，工作就变值了。普通人你看做工作工，今天我们都在做工作啊，有的做世界工作，有的是教会工作，假如都存着为着赚钱来做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上帝不会欣赏的，不会欣赏，而且上帝有点厌我们，你这么现实，就是为着钱，为着钱，你真正的凭着爱心是报答恩典做，上帝就纪念这个爱心，一加进去工作一定变值了。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开始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做世界的工作也好，教会工作都是为着待遇，为着一点点好处，但现在不讲好处，不讲待遇了，有没有好处待遇如何都不在乎了，就拼命做了，这一下下去啊，上帝就纪念。所以说这一段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在这儿啊，就是告诉我们看，不要为着待遇的问题来想，来考虑，来争什么，给你一钱银子就一钱银子，多就多，少就少，无所谓，叫你存这样的心。还有一点，为什么主对最后来的一批人只做一个小时也给他同样的待遇呢？因为这批人有一个存心太好了。第七节他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，没有人雇他们，自己认识自己啊是无用的人，没有人雇我，所以我闲站在那儿没事儿做，失业了没事儿做，为什么？没有人要我，没有人要我，我没有用。这个心啊，上帝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也许都在侍奉了，但是你在侍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用处呢？就是你很有多很多恩赐，你很多才干，你本钱很雄厚，可以拿得出来，你有很多拿得出来的啊。西方人讲的站得出来 ，outstanding， 这个他讲站得出来，站出来就是一个杰出的，你有很多杰出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假如你真是这样想的话，上帝还是不会重用你。你必须像这个人一样，这个第四批的人走进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好，就这句话好，没有人雇我，没有人要我，啊，我是一个没人要的，人家把我赶走了，不要我了，我就做工。你假如说人家都争你，这个也要，那个要你，哎呀，就抖起来了，神气起来了。你这一神起来，上帝就不需要你了。上帝拣选人的原则就是这样，你越是觉得是我是无用的。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是处，上帝就用你。你觉得我样样都行，我什么都可以，上帝还要看看你，还要考验考验你到底有多少能耐，要经过十架对付对付你，你破碎了没有，你真正那个肉体里面东西还在不在， 有的话还是不能用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这个叫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，他就用他。但是你要晓得，主人用他的时候没有给他讲定价钱，晓得吗？主人说你要得着你所当得的，到底是一钱银子还是十钱银子还是五分钱，他都没讲，不讲这是好。他这个人也没有问，哎，你叫我做工，你给我讲好价钱呢、啊？不讲价钱，这合约不签订，我不干了、啊。讲合约就糟糕了，跟上帝不能讲合同的。他不是叫你签订了讲多少钱你给做，他就是你就做再说，做了再说，你应该得的他都给你，你懂吗？他说你要得着所应当得着的，你该值多少钱就是给你多少钱，你该得多少得着。这句话刚才讲过，中文没有翻出来，英文是您翻了啊。你要得着你所应得的，就是在第七节的末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，我们不讲待遇，不计较酬劳，就是为主做了，凭爱心做了，而且我能做多少我也不要看我不能够啊，不配啊，不行都不要管，就做了，你有多少做多少。上帝不会苛求别人，他晓得你这个材料，我这个材料就这么个料，这个料他知道的，能够出多少果子接多少他也知道，他不会逼你，不会勉强你，你就放心去做吧，这是做工的原则。那么现在我们今天晚上想到剩点时间，想到这个隐藏的珍宝在哪里，讲了半天，你说这个隐藏珍宝今天跑到哪儿去呢？啊，我们今天晚上找到隐藏珍宝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隐藏珍宝是个棒，接棒的棒，一个棒子，接力赛跑的棒子。我们这天晚，今天晚上找宝，今天晚上找一根棒，啊，这个棒就是接力跑那个接棒的棒。为什么讲到棒，这里跟棒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，有关系。这里面四批的人，时间不同，有上午九点就做工的。中午十二点，下午三点，下午五点，四批不同时间做工，相当于什么？就是今天的福音，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来，到今天二十世纪，从第一世纪起初教开到今天末后的时代，这里边有四批的人在做工。第一批人什么人？就是当年起初的教会使徒时代，犹太人，犹太人跑第一棒，这接力赛跑，跑第一棒。拿地棒走了，这是犹太人呢，就是当初第一世纪使徒时代都是犹太人传福音，那个时候传福音都是犹太人传，第一棒犹太人跑的，跑相当长的时间，他是上午九点就去开始了，这是最早起初第一世纪开始。然后这一棒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有了教会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教会开始了，然后这一棒开始跑了，跑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，腓力传福音给个非洲的太监，非洲个太监，哎，非洲太监得救了，啊，以赛亚书，他给解释以赛亚书，他信主了，受浸，到下里水里受浸了，然后这个太监得救了，非洲古时人就是阿比西尼亚 ，Ethiopia 就是阿比西尼亚，这个古时人呢，这个非洲人他得救了，所以福音传到非洲去了，福音先传到非洲啊，先到亚洲，到非洲，然后到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传福音。哎呀，传来传去都在小亚细亚，圣灵禁止他，耶稣的灵不许他，拦了拦住拦住拦住，到后来把他赶到马其顿去了，到了欧洲去了，到了腓立比去了，第一个欧洲第一个城，福音传到那里，你就看见到了十六章啊，福音就传到哪里，就传到这个欧洲去了，这是第四，你看第一棒传出来了，就是从这个犹太传出来，到了非洲，到了欧洲，这是第二棒传出去了，啊，传出去了。那么到了第三棒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就忘了美国传了，到美洲传了，从欧洲就传到美洲去了。第三棒，到了最后一棒，谁在传呢？就是我们东方人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。我们中国人是东方人的代表，应该接起最后一棒往前跑，这只有一个小时就完了。主耶稣快来了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就做完工了。有时的下午三点、下午五点去，到六点就收工了。只有短短一个小时是我们做工的时候。最后一棒啊，你看赛跑的最后接力赛啊，最后一棒只有四分之一，这样多的一个数字，神不会忘记。你说上帝会忘记吗？我们会忘记，上帝都不会忘记。这四分之一怎么会忘掉？不会忘。那么这样多人，今天基督徒数目占多少呢？别说我不知道，台湾啊。1500万人，据说只有30万，政府统计30万基督徒，这30万还是很乐观的估计。我告诉你，30万，就算30万，个个是重生得救的人， 比例来算，1500万30万，多少人呢？可以说是只有50%，1%的比例，100人走出来2个基督徒，98个非基督徒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100只羊，啊，100只羊，1只在羊圈之外，99只在内，啊，所以去丢下这99去找那个1只，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的是变成什么样？100只羊，2只在内，98只在外，这个样子，颠倒了，倒成这个样，98只在外。那我们这2只在内，我们还在欣赏这2只。好了好了，就这2只就够了。我们在欣赏，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教会基督之家，坐满1000人，说好了，满足了。你看我们有1000人的聚会，弟兄姊妹说，你看上帝这么赐福我们。我每次听这个话，心里痛苦的要死。就是2只羊在圈里，这在高兴，2只羊欣赏2只，98只让它流浪在外，倒过来的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责任，中国人不晓多大。我们必须要相信。这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不错了，21世纪是中国人来代表的，中国人能够代表一个世纪也了不起啊！但是我们不能骄傲自大，我们先要看是什么人能代表，除非是神的子民，那以耶和华为神的，耶和华为神的那国家是有福的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百姓也是有福的。我们必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。人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，你怎么做都没有用，必须有神。中国人的聪明、智慧、才干、耐心，这个吃苦耐劳的心，这第一流的，必须加上福音，加上上帝的生命进去了，那真是代表一个世纪，没有话说，谁能否认？谁能否认？我们要有这个民族自信心啊，我们要恢复这个自信心啊！但是要讲到这儿，实在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这个福音传到中国，如果按照唐朝，我们晓得老早的时候，景教流行中国碑那个碑呀、啊，唐朝算1300年了，他们1300年前就有。但真正教会开始在中国是不到200年，180多年。那么这个教会进来之后，一开始怎么进来呢？一开始就错。那个滕敬辉牧师有篇文章讲到这个，那一开始就错了，因为一开始是借着怎么样传到中国来？清朝的时候，那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南京条约、天津条约定下来，中国人、英国人定条约的时候啊，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，里面有一条要准许自由传道。结果你看这个福音传到中国这近200年来啊，乃是在这一种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之下把福音传进来的，起点有点错误，起点错误。所以到现在一讲到这个基督教啊，在一般士大夫阶级讨厌的要死，说这都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，就这样想法。因为开始是这样来的嘛，开始怎么传不进去，后来来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这种条约定的，里面英国人勉强晚清政府定一条要传道自由，传基督教自由，人家一看基督教就讨厌，这都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啊，许多人心里有这个想法。后来就发生教案的问题，教名的问题，说信教不说信主，信教一信教，哎，教会就是他的避难所了啊，就是他的租界，就租界一样啊，你出了事儿跑教堂来，我替你撑腰。你看人家多讨厌，我们真是讨厌的啊！多少北方人一听到这个什么教案教名，就是这种没有出息的东西。你看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我们传福音多难。还有今天提到很多教会学校出身的人，许多教会学校出身都不信主，一天到晚把圣经当课程来念，越念越不信，讨厌。教会学校出身都讨厌基督教，你看。这些我们不能否认，事实如此啊。那这些情形都是就成为一个福音的拦阻，再加上人家说洋教、外国教，我中国人干什么要信外国教？我们在台湾传道都是碰到这种问题，我中国人信什么洋教干什么？所以一定要扭转过来，把这个洋教错误观念扭转，让他知道基督福音啊，基督教会传的福音啊，是放之四海都皆准，人人需要的，因为耶稣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生命。能够人有人能够不要生命吗？没有生命不能活，需要这个生命。人可以没有真理吗？没有真理是愚昧无知，需要真理。人可以没有道路吗？这道路通天的道路，神人之间打通条路，主耶稣用他身体舍命流血铺一条血路，这是血路啊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人人需要这道路，这个生命道路真理是人人需要的，主耶稣能够提供给我们满足全人类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信他。这个孔孟之道是好的，我一直在学校教哲学，也讲这套伦理道德，但是我告诉学生，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平花为名，平花同学说平花道德是平中之花，这种平花道德，平花式的道德 这种平花道德什么意思呢？瓶中之花，没有根的，没有根的。今天在，等过两天就完了，就完了，谢了。你不能持久，但是如果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为什么？它有不断的吸收养料，它能够继续不断，树就会不断结果子。这朵花谢了，第二朵花又出来了，第三朵又出来了。今年开完了，明年又开，这个不断的开花，这是因为有根，有根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根基。平花式的道德没有用，不能救人的。所以孔孟之道是好的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，不能够救人脱离不犯罪。道理都是好听的，它行不出来，行不出来。这个诸位都晓得，我今天做的这个字，今天上午去一个神学院去讲道，一位弟兄，一位牧师驾车，他讲到一个出车祸，一个地方有车祸，我就想到，在几年以前，美国公开征求什么？征求几个字，说是叫车祸太多了，他要征求一个几个字，大几个简单的字，一看就晓得能够减少车祸。结果就全国就应征的很多了，几千个人应征了，得第一名的奖，这个人三个字儿，你们都晓得，停，停下来，停，然后听，然后看，停听看三个字儿，得多少？一万元美金，奖金一万块。这停听看三个字，一万块美金，他头一名，头一奖，因为停下来听听，再看看看，再走，这是最好的一个防止车祸的办法。结果这个得到第一名奖的人，拿到奖金一万元，不到三年，出车祸死了，就他撞车撞死了，他自己懂得说这样说错了，这叫做懂得很多没有用，他行不出来，自个儿碰到的也没办法。我们这个前清的时候，清朝末年那个福音传出来，传到山西，有个姓习的是吧？习圣魔，姓主席，做主席的习，姓习的，胜过魔鬼的圣魔，习圣魔，他原来是个秀才，抽大烟，大烟抽得不得了。后来内地会就教会就征文说抽大烟之害，题目叫做抽烟之害，这妨害征文，这大家征文。那么这个秀才文章写得很漂亮，这姓习的抽大烟，他自己抽大烟，他晓得大烟之害是什么，他最知道了，深受其害，他晓得害处在哪里，他就画三个名字去应征，啊，这个应征是就取三名的，头儿叫三名，他就画三个名去应征，结果发表的时候他就是头儿三名，他一个人得三名，得三个奖，他文章写得好吗？头三三名，这三名写的文章把抽大烟之害都写出来了，把什么害都写出来了。哎，人家看感动得不得了，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！抽大烟之害，一名、二名、三名，他一个人画三个名得到了，奖金拿来了，拿来做什么？马上去买鸦片抽，拿到这个奖金去买鸦片抽。你说这有什么道理？就是说今天的道德不能救人在这儿，因为道德是死的，只有生命之道能救人，因为生命上帝是活的。你信了神之后，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里面。不要给他讲道德，不要讲什么道德圣贤豪杰一套大，不要，他自己懂得该做什么，就我的生命会引导你去行善，引导你拒绝罪恶，而知道体贴神的心，去做神喜欢的事，他里面有生命告诉你，你今天撒个谎话，他里面就责备你，叫你整夜不能睡觉，你要恨人一下，糟糕了，胃痛了，哈哈，不舒服了，什么都来了，他责备你，你只要做一点点不讨他喜欢的事，他就放不过你。我们就需要这个约束，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 self control， 就没办法自我控制，但是神的生命进来就能控制你，帮助你控制你，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。这不叫做平花道德，这是有根有基的道德，有根有基的啊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。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看见，我们要去，所有中国人都记住这句话，我们要准备迎接一个新的世纪，我们呢要代表这个世纪，拿什么来？用福音，没有别的，用福音，每个人都穿上福音的鞋，装备好了去打仗，打福音，打这个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打这个仗。有一句话说，福音之战信徒皆兵，福音之战信徒都是兵，每个信徒都是兵，不能说单单牧师是兵，长老执事是兵，信徒皆兵，福音之战信徒皆兵，都是兵，全教会都动起来，大家都动员去传福音啊，去救灵魂呢、啊、我们就可以代表一个世纪，我们就能够改变天下，让全天下人，我们中国人就是8亿人口都成为传道人，你想想看，这福音传遍地极了，主就快来了。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么一个认识，把这个棒，刚才写的棒接过来，这个隐藏的珍宝啊接过来，这个棒接过来之后尽本分。 大家真正天天靠主装备自己，把福音传开，自己的生活上帝给你解决了，健康他也赐给你了啊！你每天做工喜乐平安享受，苦难来了主担当，不怕，面对死亡也没有惧怕，因为就是死了也能复活，怕什么？连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死这一关都克服了，你还能怕什么？没有可怕。所以个基督徒是个大无畏的人，真正大无畏，因为他只敬畏一位神，他只要敬畏这个大而可畏的神，怕他就够了，其他都没有可怕。所以这个甘地讲过一句话，印度的甘地，除了神以外我谁也不怕，除了罪以外我什么也不恨，他只恨罪只怕神。对了，你只要恨恶罪恶，怕神，不要恨人，人不要恨，人家爱他，仇敌要爱他，对头要爱他，恨罪，看见罪当作死敌一样恨的，不要犯罪，恨罪，但是要怕神。你有存敬畏神的心啊，你马上就远离罪恶。我一想到神在这里啊，肃然起敬。你想一想到神就能够保守你不犯罪，所以我们也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接受这个挑战，挑战新的世纪的挑战，接棒跑最后一个最后一棒，冲刺吧，往前面去吧。巴不得今天晚上在座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主的挑战，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靠主打这个得胜的仗。我们祷告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今天晚上一同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要求弟兄姊妹有一个奉献的心志，有一个侍奉主的心愿，愿意在今天晚上做一个郑重的表示，在主面前接受挑战，愿意举起这个救恩的杯，传扬基督的名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低头下拜，因为你既然把这个大责重任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不要说不配，也不必说不敢，因为刚才诗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靠主而做，我们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基督，就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我们靠你就能传福音，靠你就能救灵魂，靠你就有负担去拯救一切需要拯救的人。求你装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你给我们穿上福音的鞋子，你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手中成为有用，我们再也不看自己，我们从你接受负担，接受责任。求你加强我们的责任感，让每一个人不再做个冷淡退后的基督徒，做一个个个心中火热的人，愿意在主的手中都成为有用，大有用。主，你重用每一个人，我们不必假谦卑说我不行，我也不配，我们要真正实实在在这种面前，愿意接受主自己给我们的力量，去做主要我们成就的圣功。我们愿意把这个教会交托在主手中，主，这是你手所建立的教会，愿主你加添力量，也把诸般的恩赐赐给教会，使弟兄姊妹能够配搭侍奉，个人把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彼此帮助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特别为着今天晚上在座有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祈祷，求主让这次培灵会结束之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决志归主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如果不动工，我们人不能做什么，你如果动了工，撒旦也不能拦阻什么。我们愿意今天晚上主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世上的灵魂，是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个新的生命，都得着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巴不得没有一个从这里离开的人是还没有得着救恩的，没有一个离开这里的时候是在基督以外的，当然离开这会场的时候，个个带着主的平安喜乐回去，带着主的生命回去。我们谢谢你，有了主的生命的人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有了圣灵在里面，求主你赐给我们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愿主施恩赐福。我们把这个聚会在散会以前仍然托付在主手中，愿主你动善功结善果，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我现在问一问啊，有没有人愿意在